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圣诞降临期特辑当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是我们降临期特辑的第十天，我们同样在讨论第二周的一个主题，就是存心顺服的生命。今天呢，真儿要借着马可福音第十章28-30节的经文来跟您一起思想什么叫做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耶稣，而主耶稣为我们又撇下了什么呢？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都是您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不是因为你撇下了一切，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回转跟随您，主，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值得不撇下的？为了跟随您，这地上的一切都是粪土。求主你帮助我们，从大人到孩子都能够以基督耶稣为至宝。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先来读本周的主题经文，腓立比书的第二章5-11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下面我们再来读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28-30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您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今天我们所要默想的主题就是撇下所有跟随耶稣。亲爱的小朋友， 珍儿呢非常的喜爱圣诞这个季节，从小到大都是如此。每一到圣诞季的时候，整整一个月，珍儿的心里面都是暖洋洋的。每一次看到圣诞的灯火，都会让珍儿心中充满了盼望和喜乐。那小的时候呢，珍儿也常常的去思想，到底第一个圣诞夜发生在马槽里的那一个故事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温暖，多么的充满童话和浪漫色彩的温馨感。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描绘圣诞图景的这些图片、卡通片、圣经故事，或者是甚至一些有名的名画，都是让我们看到一幅温暖的、和平的、幸福满足的场景。马槽也画得十分的可爱，小耶稣画得十分的安详静逸，而所有的动物也画得如此的唯美。因此呢，珍儿就突发奇想，哎，我真的想要在圣诞的季节去一个农场有马厩有动物的仓房去看看，究竟耶稣诞生的环境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有一年圣诞，珍儿就真的专门驱车去了一趟农场。那天珍儿呢就特别的将车停下来，走进那个农场，想要去探一探究竟。结果没想到，当我走下车要靠近那个马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不是因为有动物凶猛向我冲来，而是因为那个气味实在是珍儿无法承受的，那种动物粪便所带出来的臭气，让珍儿没有办法接近那个马厩。我们知道喜爱动物的人都是把小动物宠物养在家里弄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在一个平凡的马厩当中，这个充满了动物粪便气息的地方，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想要去约会或者是想要寻找幸福感温馨感的地方。这个时候珍儿第一次意识到，主耶稣所诞生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卑贱、低微、不起眼的、不足与外人道的环境。即便我们用童话的眼光，用世人充满艺术的眼光去重现第一个圣诞夜的那天晚上的场景，但是我们又何曾想过，主耶稣到底降世为人是为我们撇弃了什么？不要说天上一切的圣洁、光明、美好、荣华，更不要说那安全、舒适、一个保暖的环境，而是一个平凡、肮脏、卑贱、动物所居住的地方。马槽是动物吃食的地方，他把自己降世为人，就像耶稣所说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他把自己作为永生的粮食来喂饱了我们。今天当我们思想我们有什么又舍不得为主撇下的时候，其实珍儿自己也是十分的羞愧。珍儿呢就常常记得自己小的时候有个小木头盒子，里面装了许多我当时认为的宝贝，而如今看来那只不过是一些破碎玩意而已，有可能是我在路边捡的一粒光滑的小石头，有可能是树上掉下来的一粒坚果，有可能是我在海边沙滩上拾到的一颗贝壳。那我把这一些如同珍宝一样的藏在我小小的木头匣子里，当我成长之后，这些东西带给我的只不过是美好的记忆，本身是毫无价值的。而当初如果我的父母亲或者我的什么人要与我换我的这些珍宝的时候，可能我会哭死，我会在他们面前表现得无比的心痛。而对我们而言，耶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为了跟随耶稣而撇下这一切呢？当经文说到我们要为了跟随耶稣必须要撇下我们所看重的一切，无论是关系、是情感、 是我们所看重的金钱、地位和人生当中所有我们追求的一切，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何等的艰难。可是如果我们真实的知道耶稣为我们撇弃的究竟是什么，今天这一切又何足挂齿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您为我们撇弃了独生爱子，而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又为我们撇下了一切，从天降世为人。今天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因着爱你的缘故撇下一切，唯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让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你觉得撇下所有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呢？第二，你今天有什么可以为主耶稣撇弃的吗？什么事情是不值得我们紧紧抓在手中？为了爱主的缘故，我们应当撇弃一些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好，当我们讨论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合家欢的时间，就是继续我们这一周的小任务，全家一起来制作圣诞倒计时卡。今天呢，我们可以在小纸片制作的图案上标记数字1到10，在整个倒计时板上面写上距离圣诞还有多少多少天。每一天我们就可以把这1到10的数字按照还有离多少天可以开始贴上标记。求主帮助我们，也期待看到您的作品。好了，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您。
家圣诞特别节目，我心灵有空处为你。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的圣诞特辑，2025年的圣诞，真儿希望和大家一起同行。这一段时间预备我们的心灵呢，真儿说了，需要从好多的方面去导正我们的专注度。 首先呢，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对准神的旨意，活出他的爱来。我们要以一个荣耀神的一种方式来庆祝圣诞。珍儿也分享了为什么我要做这系列的节目，就是因为我实在太忙了。我如果不刻意的让自己安静，为了做节目要认真的去再一次的思想圣诞的意义和预备自己的心，让圣灵可以在我里面自由的运行的话，那我拿什么和听众朋友分享原来圣诞是一个如此真实的，如此活泼的，如此现实接地气的一个可以翻转我们生命的大好消息呢？这个大好消息不是2000多年前的，是现在今天一直到永恒里面都会持续产生影响。大家如果默想我们的圣诞经文，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约瑟和玛利亚到了这一个客栈，但是却没有空的客房给他们，所以他们必须要到马槽里面生这个婴孩。每一次想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珍儿心里面都酸酸的，因为自己做过母亲，生过三个孩子，那生产的这个过程的那种恐惧痛苦挑战，有些时候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等等，我可以感同身受的想到玛利亚当时一切的生理心理情绪情感的崩溃的一种状态。如果他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他一定经历所有的孕妇和产妇所经历的那些挑战，并且更多，因为他们没有医生，没有麻药，没有好的环境，又冷又饥又饿又累的这种状态，而且没有产房，没有干净的地方能够承受这一个特殊的婴孩，一个做母亲的那种愧疚感，那种心疼，注意力完全不在自己身上，但却又不得不被撕心裂肺的疼痛让自己保持清醒的时候，那一种复杂的情感，珍儿想到的时候就一阵一阵的心酸。但是上帝允许小小的青少年玛利亚能够参与在这个伟大的福音大功当中，为什么玛利亚可以承受呢？那换了我们会怎样呢？我相信我们里面自怜会远远大过一种敬拜和赞美。但是玛利亚却不一样，她从开始回应神的呼召那一刻，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那一刻开始，她的一生都在活出她的这个宣告和赞美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生活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苦难挑战和压力，尤其到了圣诞节，可能我们捉襟见肘，囊中羞涩，没有多少的钱为亲朋好友预备礼物，也没有多少余力和时间可以到教会侍奉，或者可以去向亲人朋友报好消息宣扬福音。更多的时候我们年底到了还债的时候了，催逼债务的人来到门口了，工作一大堆没有完成，今年的梦想又泡汤了，无论各个层面都是一种半瘫痪的状态。而在这一刻我们还怎么有空处去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再一次的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呢？很多弟兄姐妹说，那耶稣早就在2000多年来了，现在这个圣诞节不就是物质的吗？不就只是一个形式的纪念吗？不，对信徒来说，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出圣诞真意的一个机会，因为圣诞就是福音向我们开启的一个伟大的篇章。如果没有圣诞，我们的死亡就是一个无法
避免的现实，一个丑陋的本相始终会与我们的生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是无法摆脱死亡的毒钩的。这个死亡当然包括肉身的死亡、关系的死亡、梦想的死亡、心灵的死亡、道德死亡，各种各样所有属于神的美善的死亡，没有办法在这个没有福音的时代可以发动，而圣诞就发动了盼望，发动了福音救赎大能的可能性。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允许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在我们里面发动，我们当然就会在2000多年后的圣诞节完全的不能够体会圣诞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同样有一个新的任务，当我们默想路加福音第一章38节玛利亚回应的那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正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默想，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做出像玛利亚一样的一个顺服来。很多弟兄姐妹说，哇，这个太大了，这个太高大上了，我这个微小的人，罪孽深重的人，我做不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列出来我们需要顺服、信靠和感恩的一些具体的事项，我们是知道的。比如说哪一些的行为、思想和哪一些的关系层面的这个优先次序上面我们没有顺服神的地方，我们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不需要一步登天啊，我们今天只做一个小小的顺服好吗？如果你明知道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丈夫、妻子、儿女，或者是牧者，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或者是邻居，或者是自己的父母亲，那你今天就要做出一个顺服的举动，就是透过你今天安静在神面前，你给你曾经得罪过的人，你曾经因为不顺服破坏过的这个关系，然后你发一个短信，你去向对方发出一个问候，然后让你自己在这个关系的修复上面迈出这小小的一步。不难，真的不难。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思想啊，其实神给我们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而怎么去效法他呢？就是我说的，像小孩子学步。你养过孩子吧？你知道的，每一个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那得跌倒多少次啊？你不能因为害怕他跌倒，你就不让他走吧？哎，躺着、坐着，我背着、我抱着，不，你必须要训练他的腿部的肌肉，对吗？而我们的新建的关系和生命的一个态度，是需要像蹒跚学步的婴孩一样的，我起码得迈出那第一步，可能很蹒跚，可能很难看，可能还会跌倒，哇哇大哭，觉得很委屈。可是呢，圣灵会安慰我们，我们接受圣灵的安慰之后呢，我们再站起来，再走几步，哎，又跌倒了，跌倒之后哇哇大哭，没关系，圣灵还会安慰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你就会发现，哎，慢慢的慢慢的，你里面那一个讨神喜悦的那个决定的这块肌肉就会越来越健壮，你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自然，它就变成了一个新建的肌肉的记忆了。所以咱们在这个圣诞特辑啊，今天其实只是第三天，那真儿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今天你一定要发出那一通短信，或者拨通那一通电话，就这么简单。不是所有的人哦，只做一件事情，只对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你总可以做到吧。那你说啊，有一些真的是冤家，太难了，我说不出口，或者我觉得他伤害我比我伤害他更多的，我不要做，我是等着他来找我道歉还差不多。
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希望我们成为打破死循环的那一个人，迈出第一步的那一个，我们先在我们的家来作为他的使者，让基督的降生的这一个好消息在我们的身上发动之后，我们向神说，哦，主啊，我是你的使女，我是你的仆人，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和使命，只做这一小小的一件，你可以吗？真的哈，就让我们今天迈出这第一步，让我们的心能够清空一块由于罪、由于惯性所盖住的，不能够被神动工的那个地方，我们把它清空。那这清空挪移的第一步，就是你迈出悔改的一个真实的表现。你去向你曾经得罪过、伤害过的某一个人，主动的发一个道歉和问安的信息。愿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一起做到。那下面呢，正儿就得想一想了啊，我有什么人我要去做呢？我想到之后呢，我会去做，然后明天的节目回来正儿会跟大家分享。好，我们明天再会咯。
在你心头是否有多处伤口，藏在哪里好久，一触就痛，痛得伤心泪流，多少夜晚你默默承受，你就遗憾我信任却早背叛，爱的人不在世上，经历多次失败，内在外在的伤害，却让人想报复或让人想不开。主耶稣愿意为你疗伤，知你心中需要平安，他要把所有孤独带走，让你不会受到牵绊，他要使你的伤口变为赐福你的理由，使你更坚强，能在爱和分享。
以赛亚书53:5，圣经说，那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白虹坚壮不如主所受的伤，为你我避开受尽虚荣，被钉在十架上，临终还在为他人着想，放下怨恨，顶住你也是有份，也许宽恕和救恩，人生在世自苦短，不能够一辈子这样，别让伤口恶化，快把心献给他，主耶稣。